这个礼拜大家读圣经读得怎么样？赶上进度的请举手。很好，比上个礼拜多一点。有人上个礼拜没赶上，今天赶上了。上个礼拜刚刚开始读的请举手。刚刚开始读，如果没有，这个礼拜可以刚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读圣经，读完一年可以读完一遍。这里有个秘诀，晚开始不要紧，但是就怕你停顿，因为晚开始呢，明年之后还是到这个时候，一年之后正好又读完一遍。虽然你开始的次序跟人不同，就从半中间读也可以，已经读到出埃及记了，没关系，你跟着读出埃及记，前面的往事已过，不用再追了，明年再追，到明年回来再追，好吗？不要紧啊。那这个礼拜读的圣经，我自己非常 excited， 因为很多经文非常好，应该拿来做讲台用。今天我们太多可选的题目，好像小孩子啊，我进了这个糖果店一样，不知道该选怎么好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《如露渴慕溪水》，大家都很喜欢唱这首诗歌，诗篇四十二篇出来的。但是诗篇四十二篇其实所讲的不仅是讲渴慕，渴慕是个起点。那今天我们不讲诗篇四十二篇，所以读了半天不讲啊，那也好，因为大家就跟着读了，是吗？我要讲的题目从出埃及记出来，十九章、二十章，事实上呢是两章圣经中间我截取了一些经文。为什么这两章圣经我觉得还是要讲呢？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，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没有讲，因为我想以后读出埃及记可以讲啊，回过头来读出埃及记。那如果再一次不讲的话，要到新约才讲了，因为这段经文新约也有引用，是非常重要一段经文，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，或者说整个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就在这里。那而且这里所宣布的内容，刚才我说这个题目叫做这个律法时代的开始，十条诫命在这章里面，二十章里面，特别神把诫命，十条诫命来告诉摩西，让摩西给百姓宣告。那十诫大家都知道，无论信主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有个十诫，对吗？但是我不敢保证哈，十诫大家背得上来背不上来啊？我考一下好不好？有人会背十条诫命的，不一定要每一次记得完全，哪十诫请举手好吗？没有吗？你们读圣经才读过出埃及记没有背啊？还是就读过就算了啊？怕我考试啊？我不考，会的就行，你说会就会，我不问你好不好？会背十诫的请举手。有一个两个，怎么只有两个啊？那不行，剩下的人，那你们会的要教，不会的背哈，不要把责任放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大家应该知道十诫是什么，为什么？因为十条诫命是整个，我可以这样说了，十条诫命是以色列人律法的核心，对吗？十条诫命他们整个的 Torah，整个的律法就从十条诫命开始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在十九章以前，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命令，都是靠恩典带领他们，他们只要顺服，只要听话就好了，神就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，这么大的能力，把六十万大军，我算算应该一百多万人，他说步行的男丁能够打仗的啊，步行的男丁小孩不算，有六十万，所以加上妇人孩子120万都不止，这么大的力量把他们带出埃及，没有给他们一点点命令要求。到了第十九章、第二十章才开始颁发十诫。为什么？你要晓得，我们今天读了以后，希望我们能明白。无论如何，十条诫命成为以色列人整个信仰的核心，因为神亲自在西乃山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也听见神说话的声音。以色列人印象深刻，对摩西甚至告诉他们说：“不要。”我们求神不要再向我们说话，太可怕了，神说话是可怕的。上个礼拜我说诗篇二十九篇讲了神的威严和能力，神的声音震动香柏木，他的声音是母鹿落胎，震动母鹿让他落胎，这么厉害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，而十条诫命成了以色列人律法的核心。不仅这样，到了新约时代，虽然我们知道神不再用律法来要求，而用恩典对待我们，恢复恩典的时代，但是十条诫命仍然没有废除，因为耶稣基督口中自己重新确定十条诫命的价值和重要性。怎么知道的呢？那个律法师，那个年轻的孩子，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求问耶稣说，我们当怎么样行，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的永生。耶稣就把十条诫命中间后面六条问他，律法你是晓得的， 那个少年人说，这些我都从小都遵守了，耶稣看着就爱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圣经里面虽然到了新约的时代，连保罗也都没有废掉十条诫命，他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整个从犹太教传到基督教，或者说基督教从犹太教而出，他就承继了十条诫命，仍然是他道德律的标准。不仅这样，以后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影响了西方的世界，西方世界的律法的基本的条件跟原则跟它的精义就是根据十条诫命，所以十条诫命你不可以不晓得。而整个影响西方世界的结果也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化，就因为西乃山上面神对摩西宣告了十条诫命，把十条诫命给了以色列人，他们成为律法的保管者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当然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时代更加需要知道什么叫十条诫命。我说这影响西方文化直到如今，其实这当然有个淡书的。为什么2005年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也许2004年就开始了。阿拉巴马有一个大法官，他们就这个问题引起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人文主义者 humanist 要除掉十条诫命中间那些宗教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对神的，后面六条对人的，后面六条对人大体上没有人反对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欺假见证等等等等，这些事情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接受的。可是前面四条讲到对神的关系，许多人反对。今天我们是一个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，所以我们要把去宗教化，其实就是去基督教化，去犹太教化。很稀奇一件事情，十诫被从美国移去，反而得回到国家照样接受。为什么？回到国家一样接受十条诫命，他们没有反对十条诫命。可是在美国竟然有这样事情，要把所有一切最高法院里面有关十条诫命的那个痕迹都除掉。你去看网站就知道，明明是十条诫命，摩西拿了两块法板下来，但是犹太人，但是今天的美国人却解释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美国的 Ten Amendment 是什么 Amendment 法律的 Amendment。 Amendment 不是主体，是修改文献，把它说成是这个，不说它十条诫命，荒唐到可笑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人要篡改历史，不仅日本人要篡改历史，美国人也要篡改历史，希望把基督教从世界文明中间拿掉，荒唐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十条诫命，缺少了这个，整个的文化要破产，而现在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。好，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读出埃及第十九章，我来读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我们先读第一节到十一节，大家跟着我一起看啊。第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定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。”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了，摩西去找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：“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”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”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：“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呼召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”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觉得我读得很快？但是我要问你问题， 当你这样读的时候，你明白了没有？当我这样读的时候，你明白了没有？有时候我们读得太慢，反而不明白。很奇妙的，因为读得太慢的时候，听的人脑筋不动，读的人脑筋不动，所以没有印象。你一个意思慢慢读过去了，一点没有印象，反而你快快的像讲话一样读的时候，听见了，明白了。我从前现在还是有了，做了整个圣经的朗读。第一次听的人说，你讲太快了，来不及听。但是等到第二次第三次，他稍微熟悉一点以后，听圣经听见了就明白了，而且圣灵就开启他，让他懂得什么意思。当你不用脑筋去读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明白。刚才我们讲什么？刚才我们读什么？大家知道，三个月满了三个月那一天，他们到了西乃山。这里的事情，当他们西乃山之后，神就呼召摩西，叫他召集百姓。为什么？还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里面有个要求，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，要做属神的国度，要做祭司的国度。我们听见了。然后摩西所反映的以色列百姓非常顺服，而且他们大而化之，堂堂夸下海口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我们再读第二段圣经，读到二十章，读二十章，这里是十诫的本文了。神吩咐这一句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所谓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你所赐的地上，所赐你的地上可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婪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散，远远的站立。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一天在西乃山下发生的事情，西乃全山冒烟，有脚声，他们听见神的话语发散。为什么？神的威严太可怕了，神对他们说话。这里我们首先分析十条诫命的背景，为什么神把十条诫命给摩西。头一件，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，你读出埃及记有没有纪念到这件事情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已经说了，当神呼召摩西，告诉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祷告神？神说，我听见他们的呼声，知道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，所以要把他们带出来。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态度，在这里生活太苦了，在这里做奴工，没有自由，而且法老非常严厉待他们，不给他们稻草，也要他们做砖。从前的砖是用泥土和了稻草，因为稻草可以增加它的强韧度，好像钢筋水泥一样，对吧？钢筋就是稻草，水泥就是泥巴，一样的道理，可以 强固一点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因为做苦工非常的苦，就呼求他们的神。神说，我纪念我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就派摩西，他说我要下去拯救他们，就派了摩西去。摩西在 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看见荆棘火焰中异象的时候，他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神呼召他，并且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神摩西问神怎么知道他们怎么说神打发我来的，我怎么对他们说你的名字，他们怎么知道是我打你打发我来的。神的回答很妙，他说你带他们出来之后，他们在西乃山侍奉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想想看这里面的逻辑，神怎么证明他是神，怎么曾经证明他向摩西显现过，神说已经发生过事你没法证明，但是有一个证据，证明跟证据不一样啊。证据是什么？是结果，就是说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要在西乃山来侍奉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百姓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，神一直对法老说我要叫我的百姓出去， Let my people go， 让我的百姓出去做什么？因为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在西乃山侍奉神。以色列人个个知道，一方面神应许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那个地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，就是迦南地。神说我要带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西乃山侍奉我。现在三个月满的那一天到了西乃山，当然你说不是走三天吗？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为什么，那是走三天的路程，那么远就可以到了，很近的。但是当他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没有让他们走非利士人的地，因为在那里怕遇见征战的事情，离埃及很近，就一转就转回去到埃及去了，会逃跑逃回埃及。所以说让他们走旷野南面这边走，不要走北面非利士人的地。当然他们需要跨过红海，所以神打发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呢，就在西乃半岛还不到那里，就在那里旷野里面走了三个月的路程。当然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知道如果你出去三天，出门三天啊，不像我们现在了，出门一个礼拜也不要紧，三天你要准备点粮食吧，要准备点水吧，对不对？不像现在我们走公路101也好，走五号公路也好，随时有加油站，走走看看荒野没人了，哦，出来一个加油站，而且就有东西可以卖，对不对？当然卖的贵一点，需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？不需要。但是当时没有这么便宜那么方便的地方，没有什么 7-11， 没有，对吧？所以每个人出门都要带口粮的，对吗？以色列人出门带口粮带什么？圣经里明明讲带了团面盆出去，为什么要团面嘛？当然要团面盆吧。但是因为匆匆忙忙出去还来不及发酵，就赶快烤了饼吃，所以是无酵饼，一连吃了七天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三天的话所带来的粮食都够，我想没有问题，那就没有降玛拿的事情了。等到他们没有东西吃了，跟摩西哀求说，你叫我们饿死啊，你带我们出了埃及叫我们在旷野饿死啊，摩西也没有办法，120万的人吃什么？他去祷告神，你记得吗？神就对他们说我会给他们玛拿吃。这个是前面出埃及记才讲过的事情，他们到了利非定没有水喝，百姓争闹，他就击打磐石流出活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在三个月中间给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。三个月之后到了，他们从利非定安营一直来到了现在到西乃旷野了，已经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，或者说中途站，到了那里目的就是要侍奉神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想，以色列人为什么甘心乐意侍奉神？不是因着救恩的，不是因着救恩的，并没那么老实，因为神带领我们出了埃及，我们感谢他就来侍奉他，还谈不到这个地步。因为看见神的作为，他们今天有的吃没有饿死，有的喝没有渴死，因为神供养他们，看见神大能的作为，这是他们敬拜神的第一个原因，还不是感恩呢，谈不上感恩。对于神的惧怕跟他的威严产生不能磨灭的印象，所以他们要来侍奉神。怎么侍奉神？其实摩西也不知道，以色列百姓完全没有任何的线索， No clue， 完全不知道干什么。什么叫侍奉神呢？ 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侍奉神，你们以为什么叫侍奉神呢？那一天在迦南基督教会，他们请我去讲一个专题，讲一门课，什么叫侍奉。我把新约里面的字提出五个字，这是新约里面用的侍奉。第一个侍奉就是活在神的面前，那 trail 这个字就是活在神的面前。你不谈什么工作，不要谈什么祷告，什么都不谈，你能够跟神有交通，活在神的面前，这是基本的敬拜。这个敬拜是侍奉。那 trail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翻作侍奉，也翻作敬拜。我在讲台上也稍微提到过。但是以色列百姓知道什么叫活在神的面前吗？完全没有线索，完全不懂一回事，完全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clueless。 但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了，这里摩西也讲得非常具体，你们已经都看见了。神对摩西说，告诉他们，你们看见我的作为。这里两方面作为，一个是像埃及人的作为，一个是把你们带来归我，两件事情。神的作为两方面，一个是积极，一个是消极。对于埃及，他用十字灾殃击打法老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因为若不是击打法老，你们出不来。我说过，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走，因为那是最便宜的劳工。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一个任何的经济团体要繁荣，一定要有生产力，而这些以色列人是最好的生产力，他们是作为奴隶了。神用大能的手击打法老，最后用逾越节的灾殃攻击所有的长子。以色列人出来了，埃及人快快地送他们走，吓死了，再留下来不得了了，埃及要灭亡了。所以他们看见神在埃及人身上所做的事。等到后来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，法老说他们这些人迷路了，在旷野迷路了，追，我们去把追追上来。他说我们做了什么事让他们跑掉了，把他们追上来。以色列人这是前有什么，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前面是红海过不去，后面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战车都是最精良的装备，怎么办？摩西，神告诉摩西，你向海伸杖，水就分开，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泥巴地，是干地。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见这个神迹，因为红海又再度合了水上去，但是怎么可能刚刚干的水，刚刚干的地方就变干地？连水门厅地、水泥地也三五分钟全干透吧。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神把他们推翻在海里面，然后他们轮子脱落，因为是战车，轮子脱落就不能走，更累赘，逃也逃不及，来不及，都淹没在红海里面。很稀奇，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，等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都陷在泥坑里面，然后水从他们合起来都消灭了，一个也看不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的，无论大小男女都看见。所以我怎么样在埃及人身上所行的，又怎么把你们带出来归我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。这个是侍奉的根基。因为经历到神的大能，以色列人应当来敬拜神，来侍奉神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出埃及记的终结意义不是仅仅在西乃山上侍奉神，他说我把你们出来归给我，我带你们出来归我。为什么？这里几句话，他说什么？要叫你们做属神的子民，要做我们，要做你们做祭司的国度，还有圣洁的国民。弟兄姊妹，这三句话 像什么？像不像新约里面彼得所引用的呢？事实上彼得就是根据出埃及记来讲的。神把我们呼召出来，出黑暗入光明，要我们宣扬那个奇妙光中者的美德，叫我们做什么？彼得后书啊，我这写了没有？彼得前书，对不起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那里讲的彼得就是引用出埃及记的话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君尊的祭司，他说要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，做圣洁的国度，做属神的子民，基本上就是出埃及的话。其实以色列人当初神也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在万国中间做祭司，来把人归给神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目的不是仅仅上天堂，不错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把所有罪债都还清，那是消极的，积极是什么？要叫我们做属神的子民。这两天我们在读罗马书，在礼拜五晚上的团契在读罗马书，顺便我也告诉各位，虽然我们都叫做迎新团契，我们欢迎每一位新加入团契的人，任何人都可以来。我们在那里读罗马书，读到第八章，讲到六章、七章、八章，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目的不是仅仅脱离罪而已。我们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神已经为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赦免了，为我们付了罪债，把所有罪都偿清了，我们怎么还活在罪里面呢？什么时候为什么还有偶尔犯罪呢？所以我们希望挣扎能够胜过罪，这是我们思想到这里为止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不犯罪，就认为自己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了，而且人家也认为你是不错的基督徒了。事实上如何，你自己比别人更清楚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就是你不犯罪还不是救恩的目的。救恩的目的是你叫你完全归给神，使你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这个叫神的儿子。这个儿子不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叫做 children， 神的儿子叫做 the sons。 什么意思？因为在罗马的时代非常清楚一个观念，儿子是不能承，这个儿女是不能承受产业，只有嗣子可以承受产业。成长的儿子，有能力接受父亲产业的，才能给他继承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得了救，免去罪的刑罚，就可以接受神的产业，差得远了。我们没有力量持守产业，不要说我们圣经都不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有能力，除非一直到我们长进，生命成熟，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叫我们能够治理神的教会，叫我们能够在世人中间做光做盐做见证，把福音传给人，带领人来亲近神，做祭司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出埃及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百姓成为属神的子民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圣洁的种类。什么叫圣洁？圣洁不是指的行为，是指它归给神。你们读完，我们读完出埃及记就明白了，祭司的头上挂了一个冠冕牌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，代表以色列百姓归耶和华为圣，分别出来归给神。弟兄姊妹们，神造人的目的，今天早晨我们在简明神学的课里面也说了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说，神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，他来教我们怎么做人。我昨天晚上读Oscar Chamber 的著作，心里非常受感动，他就讲了很重的话，他说今天神的儿女不明白，把我们的救恩看得太小，神不仅赦免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罪，还要叫我们改变像他儿子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像是耶稣基督这样子，活出神的荣耀，活出神的能力，活出神的圣洁，这个世界不是今天的样子。人却不明白救恩，有了救恩呈现承受有限度的得救，有限度的救恩以为满足了，甚至有些人不肯侍奉神，他明明得了很多恩典不肯侍奉神，为什么？不明白神的旨意在他身上。你不要讲神的旨意，哦，带领我做医生，带领我做什么建筑师，带领我做那个是小事，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，要叫他改变像耶稣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如果你明白罗马书第八章，你不会安安静静，你会跳起来，神啊，这么大的救恩我怎么能忽略呢？你会做一个爱神的人。今天早晨我们唱的诗歌，如露渴慕溪水，渴慕神是第一步起点，如果在你心里连渴慕都没有，你白做基督徒。我不是骂人的，我是心里难过着急啊。我们会唱啊，如露渴慕溪水，唱完了以后很好了，满足了，渴慕什么？你渴不渴慕他的话语？你渴不渴慕他的同在？你渴不渴慕他的能力？你渴不渴慕他的恩典？你渴不渴慕他的慈爱？你渴不渴慕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，与你同在，并且管理你的生活？你渴慕吗？你渴慕吗？真的渴慕吗？胜过一切的世界上事情吗？我们刚刚不是这样唱的吗？我渴慕他胜过世上的经营，胜过一切世上的一切。 数十人这样写的，我们也跟着唱了，唱得很好啊，很有感觉，唱得很甜美啊，有没有？刚刚唱的是不是很好？不好，我们再唱一遍，唱到好为止。那你唱完以后怎么样呢？诗歌一关，讲台一下来，走出教会，可不可慕啊？可慕留下几分呢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为什么不可慕？不晓得神给我的恩典这么多，不晓得神要改变我，像他儿子一样。以色列百姓出去第一件事情，神对他们说，做我的子民，你们做我的国民，圣洁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祭司的国度。这是神救恩的计划，终极计划。如果现在没有做成，将来的启示录还得做。到最后他说，买了人来归给神做祭司，叫他们侍奉神，叫他们，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这个地上不很好好学习，将来我告诉你，我保证你到了天上不大习惯。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而且是永远不习惯，痛苦得很啊。你不肯侍奉神，好，将来就你到了天上完全不能参与。你怕不怕这样情形？很多人我得救就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害怕你得救到时候。为什么？我救来的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懂啊。我的外公信主以后，当然他老人家信主很晚，快要90岁才信主。他第一件事情说，我懂得太少。90几岁的老人受浸之后很快就说，我懂得太少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现在不到90岁就得救了，比我外公强多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你懂得太少呢，还是太多了？没有想过，所以你以为懂，没有懂。刚才我说读经要读得快，以为要你的思想，每一件事情都要思想。到底神救我们来做他的子民什么意思？做他的国度什么意思？做祭司什么意思？我希望神的话语改变你，改变你的心思，改变你的人生观，改变你的态度，侍奉观。为什么不肯侍奉？哎，侍奉太麻烦了，侍奉要跟人接触，这些人都很讨厌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们是不是都很可爱啊？我们这些人好不好服侍啊？还好啦，还不错啦，我见过更差的，不错了。我们肯在一起聚会侍奉已经不错了。弟兄姊妹，要积极的侍奉，知道说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道路。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因为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从服侍开始是一条蒙恩的道路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从神所领受的呼召，做属神的子民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。那以色列人责任呢？他们回答的也很好，凡你所说，听从神的话很清楚啊，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。这个约从亚伯拉罕以撒开始，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不少了。现在是一个新的约，叫做西乃的约，又不同了。这个正式走入律法的时代，但当中有个转折的。我不敢说神有没有意思早就把十条诫命准备好了，但是在这些话中间，十条诫命还没有出来。一方面以色列人不晓得要遵守什么，听从什么，但是如果是听从神的话，我有一个想法，神可以随时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都要听，对吗？就像父母对儿女一样，随时可以说话，不需要先写出来的，想到什么可以讲什么，对吗？这才是听他的话。其实圣灵的工作今天在我们里面就是这样，他对我们说话。我自己出来侍奉组是有一句经文很帮助我，并且警惕，叫我得到警惕，就是以赛亚书30章20节。你们都读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了。30章20节说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弟兄姊妹们，学习侍奉神，我头一个功课，神自己的话告诉我，你要听见背后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要决定在神的手里，不是你自己。所以真正说听我的话，是指的一位活神在说话，神是活的， 这次感恩节我们要有个主题啊，说什么？神的话语怎么改变我？杰明问我说定什么主题？我说这样说吧，我们就说他伴我走，他与我行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他活着 ，I know he lives。怎么知道耶稣活着？因为他今天还在对我说话。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位死的神，活的神。怎么知道活的？因为他会讲话。我跟你们做过见证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头一件事情，神会说话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就在我心里，忽然一个声音进来，我愣住了。我讲过这个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说话，因为神是活神。当然，我们有些人，我们中间有些人不大喜欢说话，有些人沉默寡言，有些人有一些人开口啊，像金子一样，要他开口跟金子一样，因为沉默是金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人都会说话。一个人若是你说话呀，说话醒醒啊，他说话就好了，有希望了。一直不说话，昏迷就麻烦了。我们的神没有昏迷，他一直说话。问题是我们听不见，我们也不要听。所以神说你要听我的话，守我的约，听话在守约之前。以色列人呢不肯听神的话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到后来不要神对我们说话，不要，拜托拜托，不要，受不了，害怕呀，你对我们说话就好。先知时代也是这样开始的，律法时代的开始，先知时代的开始，他们自己弃绝了活神向他们说话，认为害怕，认为麻烦，而且他们口气之大，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，莫名其妙以为自己能遵行得了。这个事情呢，你不要怪以色列人，就是那十二个门徒也宝贝得很，你记得吧，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伟大，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讲十字架的事情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能喝吗？他们怎么说？我们能，想都不想哎。所以有首歌说 Are you able， 知道这首歌吧？那个好像做梦一样的门徒说我们能啊，能吗？等到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？彼得立刻否认，三次否认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高估了自己，认为我们能遵行神的律法，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读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非常可惜的地方。他们错过了神的恩典，自己甘愿走到律法的时代，律法时代就这样开始了。因为他们对神夸下海口，凡你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好，来试试看吧。那到底十条诫命说什么？前面四条讲到和神的关系，后面六条讲到和人的关系。前面四条在后面六条之前，对吗？你说这是废话，不错。为什么前面四条放在前面，后面六条放在六条？能不能倒过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敬虔是道德的原则，道德之前先有敬虔。一个人若没有敬虔的心，他的道德是虚假的，他不必向神负责，所以是自由的，所以是方便的，是 situational。 今天我们讲 situational ethic， 意思就是说随机应变，就是没有原则。第一个敬虔，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为什么神可以对他们发出十诫？因为我曾经领你们出埃及，就这个原因。你们本来是我买主回来的。今天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，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主耶稣？因为他用自己的性命把我们买了回来，我们是属他的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可怕呀，这是很好的，因为是善良的主人，我们这些奴隶都应该把耳朵放在锥子上面，放在门框上钉个锥子，一生来听主的话。如果你没有听见这边信息，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听过这边信息知道我讲什么吧？记不记得阿尔伯，记不记得那个奴隶说啊，我和我的主人，我爱我的主人啊，不愿意自由啊，甘心把耳朵带到审判官那里，在门口打个洞，表示说我是他属他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应当顺从神，听神的话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买赎回来。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？因为是我救你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神学思想来了，问题来了，那还有别的神吗？还有其他偶像是不是神呢？假神呢？这个我们在简明神学里讨论过，如果你不知道赶快问荣光弟兄，问这个李先 Mark 离经在哪里啊？啊，在坐在后面，他们都听得明白了，也会对人讲，为什么只有一位神？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。然后说什么呢？不可以做偶像。这里面的奥秘，当你去敬拜偶像的时候，心中有所贪图的时候，撒旦鬼魔就借着你的需要来假装偶像。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，偶像都是死的，不能说话。但是偶像因为有偶像，背后邪灵进来，冒充偶像的名字接受你的敬拜，他就成了你的主人。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，而且不可以做任何天上地下地底下水里的生物，把它做成一个偶像你来敬拜。保罗就说，你把神的荣耀变成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然后说不可妄称神的名。今天犯这些错误的人太多了。什么叫妄称神的名？不把神的名当一回事。主导文里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 Hallowed be thy name， 神的名是圣的。当你提到的时候，就是神在你的面前。当你面对神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能够随便假借他的名来发誓来干什么，不可以。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所以这里讲的不可妄称神的名，实在是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对神的敬畏。最后说守安息日，这里安息日给的原因，因为神创造。但是民数记里面不是，申命记里面再提，因为出埃及，你们脱离了奴隶之家，所以你们守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前四条命令，不可能守后六条命令。第一个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神这样说，我不需要给你理由。但是这是维系整个道德的一些根基，是社会的安定的秩序的力量。不可杀人啊，第一个当孝敬父母，还没有说不可杀人。第一条，第六条就是讲得很清楚，带应许的诫命，孝敬父母。今天我们看见人孝顺父母，心里还是非常敬佩。我同学来了一个 email， 说有一个女孩子，有一个年纪也不小了，因为母亲年老了，叫回去要侍奉，要服侍她。回去不到三个月就受不了了，去找心理医生，我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为什么我专心回来要服侍母亲，结果有问题呢？然后那个人就说，你把你的跟母亲对话录下来。他就有一天把一些对话录下来。当然这当中呢，一听就知道这母亲很唠叨，每件事情说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不可以那样，还把他当小孩子一样。这个事情我也经历过，我的姐姐60岁那年回到我家里来，妈妈对她说，你出去多穿点衣服。我姐姐不高兴了，我60岁还不会穿衣服是吧？还不知道保暖是不是，还不知道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。她立刻就说，妈妈，我60岁了。我觉得很有趣，我们忘记了。可是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会年老，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儿女唠叨，不然会你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孝顺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应当胜过这些，胜过这些。虽然父母亲年纪老了，有些时候耳朵也不大灵，听不见你讲什么，很难呢，不容易的。但是孝顺父母使你在世长寿，这是一条带应许的命令。我不能不记得我的父亲对我说的话。我父亲是很孝顺的女婿，照顾他的岳父岳母，因为他自己的父亲很早就过世，母亲也不在身边，所以全副的心思力量放在招呼岳父岳母身上。神也祝福他，的确祝福他。那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不晓得真的假的，大概半真半假，有人称赞我的父亲是最好的女婿。我父亲转过头来说，做给你做榜样的啊，他是做给我看榜样的。但是我不敢忘记，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，使你得福，一条带应许的命令，神的恩典。第一个要祝福你，诫命中间还有祝福，你若遵守是有诫命的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恋。听起来容易，什么叫不可做假见证？在我们口中没有一句虚谎的话。你说稍微讲点不大真实的话，50%是事实，50%让他去仔细猜想，那也不是真的见证。所以不可做假见证，讲到一个人完全诚实。 不容易的。昨天还在前天 LAX， 我们一个姊妹李林姊妹今天来了没有？她那天回来正好遇见飞机场大乱，9点多钟发生事情，她10点钟到，我不知道她回到家了没有。回到家了，感谢主。这个23岁的孩子莫名其妙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，大最高法院他们宣判，为什么不要把10条诫命放在学校里面？这个是不到2005、2003几年就开始了，学校里不可以挂10条诫命，为什么？免得你听好，这是他们判决的理由，免得那些孩子因为常常读就常常思想，甚至他们会尊重以至于遵守。怕他们看了10条诫命之后，因为读到了就去想他，想了以后就对这些10条诫命蛮尊重的，以后就遵守，免得他们遵守10条诫命。这是糊里糊涂的混蛋大法官讲的话，我不讲他的名字，有这样的思想哦，所以免得孩子们看见10条诫命，因为读了就会去想，想着就会尊重，尊重就会遵守，所以不要给他们看见。那你给他们看什么？色情、暴力、毒品都可以，禁都禁不了，管都管不了。道德破产是今天美国的危机，而且可能已经发生了。10条诫命到哪里去了？背都不会背，听都没有听过。我还不是讲前面4条，后面6条都不会。但是我已经说过，前面4条是后面6条的根本。一个人不敬畏神，总不敬畏神，总不敬畏神。我们读到创世纪，读到亚伯拉罕，到了南地，非利士人那里，亚比米勒差一点把他妻子娶去，最后说：“你为什么做这事情害我呀？”神拦阻了他，他说：“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。”这是亚伯拉罕的理由。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今天说对了。亚伯拉罕当时如果在美国一样会做这个事情，叫他的妻子冒充是他的妹妹，其实也真是他的妹妹，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为什么？总不惧怕神。亚伯拉罕最怕的就是人不怕神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这个社会，人总不惧怕神，所以杀人的事情不在乎。他写了一个宣言，为什么我要杀人？我决定要杀人。你想有这样的事情，这么可怕。10条诫命到哪里去了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。今天网络上面这么多的黄色的东西，今天美国的离婚率1/2，50%，10条诫命没有人在乎，对牛弹琴都不如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什么都偷，只要人不抓住就偷就可以。美国这样，中国一样，全世界一样，贪官污吏多得很，到处偷，到处偷。我最不了解的就是美国的参议员可以自己决定加薪，真不懂他们在干什么。变相的偷多得很，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但是要求自己，都是要求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，都是偷盗。不义之财，所有不义之财不该你拿的就是偷盗。不可做假证、假见证，刚才我已经说了。不可起贪心，这是最后一条诫命，也是最难的。什么叫不可起贪心？保罗说：“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因为是神给的。你在神的面前不需要贪心。如果你活在神的面前，你不需要贪心，因为神已经供应你一切需要，不必贪心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这是10条诫命，是整个律法的核心，是以色列文化一直影响到基督教文化的遗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听了10条诫命之后，他们立即的反应还不是能不能做到，而是做到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他惧怕的原因，雷轰闪电，脚声，身上有山上冒烟，然后他们选择要听先知间接说话，不要神自己说话。 今天新约里面不再是借着先知说话，有好多人天天去求问先知，到那些聚会里面，你为我祷告，看神对我什么说什么话，退到旧约。今天新约，神在我们的心里，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对我们说话，如果我们愿意听的话。你不读神的话语，神怎么对你说话？你读了神的话语，神一直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是的，这已经是你给我的话语，我要遵守。我的难处，主你帮助我。神常常用圣经上回答我们，神会单独说话，不需要借圣经。但是当你听不懂神声音的时候，你听圣经的话比较保险，不会走错。旧约也是这样，新约更是这样，很多人误导，因为他随便听一个声音，很可怕的。今天神的儿女不懂得读圣经，去求问所谓的先知。如果我真是先知， 我说你第一回去读圣经，神告诉我你要读圣经，这样先知没有生意了，没人来找他了，可怕。他自己以为是先知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什么？我对你做点好处嘛，以后你会记得。现在有没有好处不晓得，以后总有好处。如果是这样做先知，该死的先知。如果我是先知，我第一告诉他说，圣经上告诉你去读神的话，有些原则你不知道，该读圣经，读了就知道，你不必来问我了。生意不好嘛，怕生意不好，所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个人很灵验的哈，都来了。财源广进，不是财源嘛，人脉广进，越传越有名。不需要这样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听见神的声音，敬畏爱慕就好。十条诫命还是社会公义，还是道德的标准。这个 G.K. Chesterton很有名的小说家，也是一个神学家啊，我特别喜欢，因为他是一个双职神学家。他两个职业，一个写小说，幽默小说。他有很多有名的 quote， 很有意思的。今天早上我 quote 一句啊，就不讲了。他说什么？讲到十诫，他说人如果不喜欢十诫来管理他，他底下说了，你要知道他这个幽默家，那就需要千千百百的条文了，诫命要好多好多才守得住。如果没有十诫做根基，那几千几万条律法都不够。今天十条诫命还是基本的道德，基本的道德律，但是根基在于敬畏神，在于跟神有正确的关系， a proper relation。 新约里面更知道，因为跟神有正常的关系，他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能遵守神的话语，爱神敬畏神，认识神，是遵行律法诫命的基本原因跟力量。旧约里面，上次我们一讲生命记，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不是难守的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信心你要有。敬畏神，爱神，是你侍奉他，是你遵行神律法的原因。到了新约，感谢主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，我们不再在律法的轭底下，不再良心常常受控告，因为我们遵行不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律法上要求，他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从头开始。救恩的意思就是恢复以色列人当初所丢弃的恩典，从律法时代回到恩典时代。本来是恩典带他们像老鹰背在翅膀上带他们出了埃及，都不费力的。现在新约又回到恩典的作为上面，神用恩典拯救我们，叫我们在恩典的约里面，在信心的约里面，代替了律法，代替了字句所不能行的。那个法利赛人一直到后来重担太重，法律不能遵守，律法不能遵守，太多条了。但是因为新约，因为恩典的约，我们都能。今天早晨我们擘饼，盼望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凡你所说的一切话我们都要遵守，但是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，是靠你住在我心里的圣灵，让我牢牢的守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恩待我们，你用十条诫命说明你自己的生命和一切人生活的原则，叫我们来侍奉你。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们明白你的律法，明白你的十条诫命的时候，我们造出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不堪，我们需要你拯救我们，需要你借着你的话语常常矫正我们，常常恩待我们。主啊，十条诫命不是我们能守，但是却也不是难守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帮助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，叫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，叫我们遵行神的律法，并不是靠我们的意志，而是因为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，叫我们生命改变像耶稣，叫人看见这是一批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国度，是圣洁的祭司，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中者的美德。主啊，再一次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成就的救恩，也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把一切的敬拜都来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